是继续来思想士师记啊，我们今天读到士师记的第十三章。那么从士师记十三章开始，一直到整本书士师记结束呢，都是记载一位士师啊，就是参孙啊。参孙，我相信弟兄姊妹对参孙的故事都非常的熟悉，对他的生平都非常熟悉啊。就是哪怕就是从儿童主儒学开始参孙的故事基本上都是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也是非常曲折的这样的一生。那么参孙这个人物也是非常个性是非常独特的那么在士师记当中是用最多的篇幅来记载参孙，然后参孙对这位士师的记载与对其他士师的记载是完全不同。其他士师呢，都可以说是从他们被神呼召起来当士师的时候才开始记载，那么参孙呢，从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圣经就开始记载了就从他的出生就开始记载。所以我们要思想，在参孙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是非常完美的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圣灵感动这个先知就要花这么大的篇幅记载参孙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甚至有人就说参孙的一生呢，就像以色列人的历史参孙那一生就好像是以色列的历史一样。所以我们就从接下来的这几周的这个查经当中，我们就会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认识参孙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到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十三章一节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并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西尔人。马拿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让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伏伏于地。耶和华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中收纳燔祭和素祭，也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拉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也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愿圣灵带领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来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从四世纪的十三章就开始记载参孙啊，这是四世纪所记载的最后一位士师了啊，也是用最多的篇幅来记载。那么参孙这位士师跟之前的所有士师不同，其他的士师呢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啊，成为以色列人的统帅啊，或者是统领，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去做判断的啊，就是这个士师原来的意思，就是当法官做判断。而参孙却不一样，参孙从来不带以色列人出去打仗，参孙呢他也不管，也不给以色列人做判断，也不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参孙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你就会看到，或者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参孙的他的经历，他是一个非常我行我素的人啊。那么所以他跟以前的这个士师是不一样，但是呢他确实非常的，参孙确实非常的有力量啊。那么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呢，就是因为惧怕参孙，甚至呢都不敢入侵以色列。他虽然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的统帅啊，那么虽然参孙这个人他性格上个性上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啊，但是不管怎样，神还是使用他，也是神兴起他啊，甚至他的出身都是神应许的。那么尤其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不是列出很多信心的伟人吗？我们特别注意参孙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四世纪对于其他士师的这个记载，一般都是从其他的士师，他们是被神所兴起当士师，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记载。但是对参孙的记载呢，就是从他妈妈怎样怀胎就开始记载了。所以这就值得我们特别来思想，就是很显然就是参孙这个人特别重要啊，跟其他的士师比他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花了这么多的篇幅，然后记载的这么详细， 他到是怎么出生的，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啊，神是怎样说这个孩子以后要怎样的被教养，怎样的被培养，连神连这个计划都给参孙的父母都说。那么以前的事实都没有这样，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待遇，以前的事实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以前事实有的出生都很卑微啊，甚至是妓女的孩子啊，那哪有什么家教可言呢？就没有什么父，就是也没有什么像那个耶夫他，那妈妈肯定不管他，他父亲也是富家把他赶出门的。那但是参孙不一样，参孙可以说他的父母都是蛮虔诚的人，都是蛮虔诚的人。然后呢，他显然也是成长在一个父母对他有很多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啊，因为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孩子，所以父母对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有人就说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就说参孙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啊，不是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啊，就是说。就是 一出生就是什么都非常好啊。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就记载了这个参孙是怎样出生的。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以色列人又陷入罪中了，那么神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下，被欺压40年。我们特别注意，40年是被外邦人欺压，在四世纪里面记载最长的一次。那么以前以色列人总是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犯罪，那么神把他们交在这个仇敌手下，就是8年呐、18年呐，就是这样。但是到这一次，神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下，被欺压40年，是最长的一次。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很显然，就是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的罪就比以前就更多哈。所以神对他们的管教也是越重啊。那么参孙的母亲呢，一直没有办法生孩子，他的父母没有办法生孩子。那么圣经也只是记载就是参孙父亲的名字哈，就是马挪亚。那么对于参孙的妈妈呢，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其实他的话还是记载了很多的。然后这位母亲呢，其实是亲眼见神的使者，是见了两次啊。那么神的使者就对他说他会生孩子啊，他一直是没有，他们夫妻没有办法生孩子，他可以生孩子，这显然是大好的消息了，对他们来说。然后呢，他赶紧回去就告诉这个他的丈夫啊，也就是参孙的父亲。那么他丈夫很显然也是一个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马上就向神祷告，向耶和华神祷告。他说他希望再见那个神人，再见一次啊。那么神呢，居然就应允了他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就是我们会看见神非常非常看重这一家人。然后呢，他的这个马挪亚向神祷告，其实这也就是他要求再见这个神的使者一次。那么神很快就答应了。其实这也是在旧约当中不常见的啊，就是神非常看重这一家人。那么然后这个父亲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还是很亲密，但是呢，这个父亲到后来是最后才认出这是神的使者啊，刚开始是没有认出来。后来最后这个神的使者又是在向这个母亲显现，当这个母亲就是一个人在田间的时候，那这个妈妈就赶紧回去，就把她的丈夫叫过来，啊，两个人就一起见到这个神的使者。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啊，这位做父亲的，他问这个使者问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怎样的来教导这个孩子？啊，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所以呢，他最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该怎么样的来教养这个孩子啊。其实这是其实是很虔诚的父亲。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就是好不容易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就是想啊，这是感谢神了，感谢，那当然是先要感谢神，然后就说，哎呀，我把一切的都要为这个孩子预备好，啊，就是要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啊，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父亲他想到就是，我要怎么样的来教导这个孩子，啊，那么父亲他们就问这位神的使者的名字，神的使者就说，何必问我名字呢？我名字是奇妙，那么。就是这句话呢，就让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神的使者是基督在旧约的显现啊，因为基督他有一个名字就是奇妙的啊。那么我们特别也注意，就是这一处啊，我们中文圣经呢这个看得不太出来，就是讲到这个神的使者都是单人旁的这个他啊，中文圣经是这样，但是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都是用大写的那个 he 啊，那个来指这个神的使者，所以就是会认为就是他是基督在旧约的一个显现，因为他自己说他的名字是奇妙啊。那么神的使者就让这个参孙的父母可以向神献祭啊，献燔祭、献素祭，然后在献祭的过程中啊，神的使者也行奇妙的事啊，就升到天上去，这个时候啊，参孙的父亲才认出这是神的使者，然后他这时候就很恐惧，就说那我们一定会死，因为我们见到神。所以这句话当然是没有是错的啊，说明是错的，但是至少说明他是对一个对神是非常充满敬畏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妻子也就是参孙的母亲就非常的明智，他说不是这样的，那既然神都已经悦纳我们献的祭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就是杀死我们呢什么的。好，接下来就是参孙就出生了。参孙出生呢，这里特别也是说耶和华赐福于他，神赐福给他，然后呢神的灵还感动他，就是这个孩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的学者就说这个孩子真的是含着这个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啊。首先出生在这个一个很虔诚的家庭，然后呢他的出生都是有神的使者两次来宣告来预言的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出生和这个成长，圣经还专门说神赐福给他啊，然后神的灵感动他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就是参孙的出生他在处于一个什么时期呢？就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在被非利士人欺压了40年。被非利士人欺压了40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最背逆神、最远离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整个四世纪我们会看见上帝一再的管教以色列人，上帝管教以色列人的方式呢，就是兴起外邦人啊，然后把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中，外邦人就欺压他们。然后呢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欺压当中呢，他们就向神呼求，他们就认罪，他们就悔改，那么神就在他们当中兴起士师，士师就把他们从这个欺压当中拯救出来。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以色列人又犯罪，又背逆神，又跟外邦人在一起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那么神又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就这样的反复的循环。那么每一次他们被交在外邦人手中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一下，第一次呢是在这个三章四世纪三章八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就服侍外邦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哈，服侍他8年。然后到接下来呢，以色列人犯罪，就后来服侍摩亚王就18年，然后最后又是就被耶宾王欺压20年，我会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然后在米甸人又欺压他们7年，然后呢这个亚门人又欺压他们18年，所以他们总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到了 最后这个世师就是参孙这个时候就是四十年了。为什么变得这么长呢？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罪啊，就是越来越就是悖逆神，就是去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这个罪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恶劣，所以神就许可外邦仇敌欺压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长。所以参孙是出生在这个时期，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刻然后他们在信仰上是堕落的最深的时刻，他们的信仰上的堕落就体现在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去敬拜各样的外邦和假神和偶像。参孙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呢他是出于神特别的应许，像这个不能生育的这一对夫妻应许他们。那么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并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这句话就是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哈。这个撒母耳也是这样，出生之前也是被神这样说应许的。然后呢对这个母亲上帝还特别提出要求，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就是为了保证他这个孩子就从小在他在母腹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吸收到酒精啊这些东西。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个参孙的出生，这是神亲自的应许，然后神对这个孩子的未来的人生都有计划，都有这个旨意的，然后甚至神对这个孩子的母亲都提出要求这在以前的世师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前的世师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以前的世师出生于各种不同的家庭可以有的世师出生是非常非常的悲苦但参孙不是这样的，参孙出生之前上帝把一切都要给他预备好甚至让他的妈妈甚至让他的父亲父母都要做好预备，你要为这个孩子，你们都要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都要为这个孩子做出预备。然后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意思呢就是属于神，单单属于神的一出生就不可以剪头发我们知道拿西尔人呢在这个民数记六章专门提到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在民数记六章那里说的是就是自愿做拿西尔人，但是参孙他是还没出生神就让他做拿西尔人了，所以没有让他自己选没有说等参孙长大了成年了你要不要做拿西尔人，没有他出生生下来神就说这是专门属于神的拿西尔人。然后呢他并且是有使命，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参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出生那一天就归给神做拿西尔人，拿西尔这个意思就是归给神，就单单归给神。拿西尔人呢归给神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他分别为圣，他的一切的这个言行生活与其他人都不同，就是与其他的以色列人都不同，更不要说跟外邦人了，那就是完全的不同，是分别为圣的不仅是不剪头发呀，不可饮酒甚至一切葡萄树相关的东西都不可以然后呢不能接触这些污秽的东西那尤其是死人死尸都不能接触，所以拿西尔人他们连父母的葬礼亲人的葬礼他们都不可以参加的这是拿西尔人，也就是说他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分别出来甚至连亲人离世的这个时候他们都不可以去参与。 那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神在这之前兴起了很多誓师，但是对其他的誓师都没有提出这个要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对参孙就提出这个要求，甚至对他的妈妈都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定要让他做拿西尔人，分别为圣，单单归给神，然后他再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口啊，脱离腓力斯人的手。以前的誓师都没有这个过程的，那到参孙就是这样了。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他是特别出生于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的父母啊，这个他的母亲跟神的使者之间的对话，以及他父亲跟神使者对话，他们父母来到神的使者面前这些反应，都让我们看到这一家人是一个对神是有非常有敬畏的心。然后呢，这个父亲祈求向神祈求，就说呢，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啊，第八节，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祈求，就是他的妻子告诉他啊，神人说他们会有一个孩子，然后这个父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我要怎样教养这个孩子，这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我回想哈，就是当我在想我以后要有孩子，我该怎么办，我对我孩子有什么期望，我那时候想的最多的可能我希望我孩子生下来是健康的呀，是平安的，这可能是我想的最多的。我那个时候就作为一个准父亲，就是即将要成为父亲的人，当他想到自己将来的孩子的时候，我想我自己，我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么一个阶段嘛，当我马上要成为父亲，还没有成为父亲，我在想我将来的孩子的时候，我想的最多要去希望他的健康啊，希望他平安，这个我想着。后来我今天看到这一位父亲，他想的最多的就是他该怎么教这个孩子，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哈。然后呢，当他认出是神的使者的时候，我们看见夫妻两个都是伏伏下拜的，然后呢这个神人让他们向神献祭，他们都是向神献祭的。然后尤其是这个马挪亚就是参孙的父亲，他后来认出是神的使者，他说我们必定要死，所以这个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人哈。然后呢，他是渴望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向神求，神啊，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带这个孩子。他显然他不是说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教养这个孩子，所以他是希望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养这个孩子。然后接下来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母亲那确实就按神说的那个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了，然后呢孩子一出生就归给神做拿西尔人。然后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对父母呢确实还是遵循了神的心意来这样的来教养来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哈。那么圣经中也提到呢，参孙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哈，就是被神祝福，然后也被圣灵感动我们刚才提到他是一个含着金汤匙我那个写错了，金钥匙金汤匙出生的孩子，英文其实是说银汤匙，好像英文是用银这个词啊，中文是用金。那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呢，参孙的一生呢、有一个完美的开场他的降生，他的成长，他的童年都是很完美的，他的降生是神的使者应许的，然后呢一个敬虔的家庭，然后呢甚至这个家庭教养这个孩子都是神都说了你们该怎么对待这个孩子你们甚至在这个孩子降生之前你们都要做一些预备。那么然后呢显然他的家庭呢就是也不是非常贫穷的，也不是很贫穷家庭，因为就是要拿羊来款待这个神人然后他们自己都是可以 随时可以拿出羊来啊，拿出素祭来献祭，这在当时还是蛮富有的啊。所以就是一切看上去都这么完美，如果我们只看到四世纪的十三章不往后看的话，我们对这个四世一定是充满了期望，我们对他的期望比对其他的四世期望一定要大，因为其他的四世看上去都是普通人嘛，平凡人，随便抓一个起来就当四世。那么这一个四世，上帝在这前面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工作啊，上帝在这前面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如果我们只看到十三章，我们没有看十四章，我们不知道参孙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四世不得了，他一定是他的功绩，他的这个成就一定是远远超过以前的四世，我们是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的啊。但是参孙最后人生的结局呢，可以说并不完美啊，甚至也是很悲惨的啊。虽然他死的时候是杀了很多腓力斯人，但是毕竟不是一个就是得胜的将军凯旋那种胜利，甚至都不如以前的那些四师。以前四师还打过胜仗，还凯旋，然后当四师几十年，就是管理以色列人，然后国中太平多少年，甚至参孙的成就跟他以前的四师比，可都不如啊。他只不过就是，然后在他的一生过程中，虽然就是有过一些战绩，但是如果我们看他基本上都是从他的血气出来，什么报仇啊，个人的仇恨啊，他其实没有想太多啊，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啊，他没有想太多，他都是他自己的脾气上来了，他觉得我受了骗了，我怎么样，他脾气上来。所以他的一生，有人说虽然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他有一个完美的开场，但是却有一个不完美的结局，所以也是蛮遗憾的啊。其实我们看这个四世纪到现在，其实他的上一个耶夫他也是蛮悲惨的一个四师啊，虽然也是带领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但是也是很悲苦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包括结局。那参孙那比耶夫他可以说更惨了，死的时候是以囚犯的身份，眼睛都被刺瞎，那可以说更惨。所以但他的出生却是上帝精心预备的，精心准备的参孙的出生，所以他人生的开场那是完美，但是呢，有一个完美的开场，但却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哈。好，那么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说一下拿西尔人，因为拿西尔人我们在民数记六章其实我们已经完全思想过查考过，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单单归给神，单单归给神体现在分别为圣，就是离开世人离开一切世俗的事，就是与世人要迥别单单归给神。然后拿西尔人他也是就是跟自己的过去做一个永别啊，拿西尔人。然后呢，他是自愿做拿西尔人，但是在这个参孙这是一个特例啊，因为他生来他就被指定要做拿西尔人了。大家还知不知道圣经中还有谁是拿西尔人啊？使徒约翰是拿西尔人。然后拿西尔人他最主要的责任呢，就是要侍奉神，然后要思想神的话语，然后他其实有教导的责任。其实司徒约翰是一个典型的拿西尔人啊，司徒约翰去教导人，去思想神的话语，他旷野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去虔诚人，然后去指教别人哈。其实我们如果看参孙，从参孙上看不到这一点哈。然后呢，他们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么甚至连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以，就是一点可能含酒精的东西都不要，都不可以。就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完全不能随从自己肉体的欲望，然后呢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这个，因为圣经为什么不让人醉酒呢？我们总要被圣灵充满，不让人醉酒，就是不要被，因为你醉了以后你自己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你完全你的这个你的这个 欲望啊，你的非理性非理智的东西控制你了啊。但是我们总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被圣灵掌管，要被神掌管。所以拿下人就是说一点点就不要去随从自己这个肉体，被自己的肉体所控制。但是我们看参孙那就是非常遗憾了，他就是一个总是被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 所操纵的一个人。他虽然说是 不喝酒，不喝酒的意思不仅仅在于不让他喝酒，不喝酒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被你的肉体所控制，你总要被圣灵所控制。然后就是也避免一切的诱惑试探，因为喝酒了以后人的这个抵挡试探能力就没有了嘛，就下降嘛，就总是容易在醉酒的状态总是容易被诱惑试探的。所以就尽量的避免一切被试探跌倒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然后不可剃头发，不可剃头的这个意思就是连 不可以整理就是不要太过分的注重你的头发，就是也是表达呢就是对我自己的肉体的一个就是不是那么看重自己的这个肉体其实你这又回到那个司徒约翰，司徒约翰是一个很典型的拿下人。司徒约翰不是特别看重自己的肉体就是我的形象怎么样，我的这个妆仪容怎么样，他不是特别看重。所以拿下人呢其实也是应该这样，就是不要特别看重自己的这个肉体啊，这些。然后呢不可沾染污秽的东西，尤其是不能沾染死尸尸体那么就体现在他们甚至连亲人的葬礼甚至父母的葬礼拿下人都不可以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达，拿下人跟世上的一切要有一个分离的态度，要有一个分离的态度。罪啊，诱惑试探啊，肉体的欲望啊，他都甚至对亲人的这种爱他都要有所克制因为他要爱神，要服侍神，要超过这地上的一切甚至超过自己的亲人。所以拿下人就是这么一种人。那么参孙呢生下来就被神定规他就要做拿下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拿下人的一个样子相反司徒约翰似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四世纪十三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刻要特别兴起一个拿西尔人来拯救以色列人，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就今天很多人也说今天也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刻这个黑暗就是指的信仰上的堕落信仰上的堕落在世界全地都是这样。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北美大陆这个信仰上的堕落也是非常可怕的，然后也是信仰上的一个蛮黑暗的一个时刻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在被腓力斯人统治了40年，其实就跟腓力斯人就完全同化了，完全同化了。然后他们也是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其实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参孙父母身上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们对神还是非常有敬畏的心，然后呢他们也都知道向神献祭的一些规条。其实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这样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当中的这些祭司这些长老全部都被人忘记了，他们甚至都远离以色列的神好，这是第一个，在为什么神为什么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刻特别兴起一个拿西尔人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提醒。那么第二就是参孙的母亲将神的使者的预言，这是神的使者第一次见到参孙的母亲，跟他讲了一番话你要有一个孩子，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他转回去立刻告诉了这个他的丈夫，也就是参孙的父亲马诺亚，是不是？我们特别注意，当他把这个神的使者转述给他丈夫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那首先是有了， 那哪个地方疏漏了啊？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疏漏呢？啊，反映出他内心是怎样看待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嘛，主耶稣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心里充满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人口里所说的话呀，就反映他心里充满了什么东西。那么神的使者给这个参孙的妈妈讲了一番话，然后这个妈妈呢把神的使者这番话呢转述给她的丈夫，但是中间漏了，有部分漏了。为什么漏？因为心里没有嘛，因为说出来都是心里有的，那没有说出来那就心里没有了啊。那么这同样的给我们今天的父母呢也带来怎样的一个警示啊。所以呢，第三个就是对比参孙的出生和今天北美基督徒家庭啊的孩子，那准确的讲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出生有何相似之处啊。参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啊，那么跟我们的今天在北美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啊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参孙的人生是完美的开局，不完美的结局，给今天啊，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带来怎样的一个警示啊？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啊，现在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有三个题：第一个，神为什么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刻要特别兴起一个拿西尔人来拯救以色列人，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今天这个最黑暗的时代需要最明亮的光来照亮。基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在这个世上要发光就像在最黑暗的时代，神要兴起拿西尔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活出圣洁的见证，要有荣耀神的生活。那么今天北美的基督徒世俗化情形非常的深我们在过往的选举总统大选当中，我们看见基督徒对于谁当选为总统，把自己一切的未来的生活的保障，自己的期望，自己灵命的成长，以及自己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家庭与这个谁当选密切的关联在一起把谁当作当选为总统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保障，以及基督教最重要的保障，这都是世俗化的一个很深入的体现。所以我们甚至于对国内的教会也是如此，认为国内的教会一旦形势紧迫受到一定的逼迫，就认为传福音无望，教会都没有指望了就没有专心的仰赖耶和华，这是神所厌恶的以色列人当年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他们注重与盟国建立一些更紧密的同盟关系，或者去修筑城墙，而不是仰赖耶和华。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倚靠神，不仰赖神，却找出许多神的替代品如今这种替代品越来越多，所以如今也是至暗的时代。我们看到说拿西尔人是分别为圣，脱离世俗的，不单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而是还要去服侍神，为神所用，这对今天的我们是一个警醒。我们分享到说至暗时代也是离神最远的一个时候，所以神兴起拿西尔人是神要扭转局面，要让人用神的心意来拯救以色列民。我们分享到拿西尔人是归主离俗归耶和华的人，今天教会的世俗化是教会为了人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神为了教友而不是为了神而活，所以我们要兴起离俗归主的人来教导神的子民，要教导人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为自己而活，这个需要在真理上要清晰要归正，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分享到说今天教会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纯正，要分别为圣，要完全按神的心意来敬拜神， 来教导人。在至暗的时刻，世人活在黑暗当中，主耶稣是那真正的拿细耳人，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神的羔羊。参孙并没有真正的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主耶稣却是神选民真正的拯救者。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旧约时代神兴起了许多神的仆人，比如摩西、约书亚、参孙等等，他们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拯救。那么拿细耳人，我们也分享到在生活上被动方面，拿细耳人有一些事是不能做的，比如说饮酒、剃头、沾染死尸。在主动的方面，拿细耳人要做一些事，就是要分别出来，他的生活要归荣耀与神。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不单是不犯罪，我们还要去传福音、服侍神、建立教会，来服侍这世代的人。第二题，参孙的母亲将神使者的预言转述给参孙的父亲马挪亚的时候，有什么疏漏的地方？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疏漏，反映出他内心是怎样看待将要出生的孩子，给今天的父母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参孙的母亲在将神使者的话语转述给她的丈夫马挪亚的时候，她的疏漏的地方就是她掐头去尾，把神使者的话语做了很多的删减。首先，对于神使者一开始说你是不怀孕不生养的，那么是表明神使者是表明你之所以怀孕生养这个孩子，这是出于神的大能。但是这妇人却把这一段去掉了。那么神的使者还说到你要谨慎，那么这个他也没有提及，这个妇人也没有向她丈夫提及。还有神使者说要这个孩子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这是表明这个孩子将来他担负着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拯救以色列民的这个使命，但是却被这妇人所疏漏了、忽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是否要让孩子为神所用，还是说只是让孩子成为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偶像？这个之所以这个参孙的母亲把神使者的这个话语简化了，没有如实的转述，特别我们也提到说，关于如何处理这个孩子的头发的部分，这个母亲没有做任何的提及。那么后来参孙果然他就跌倒在他的这个头发上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跌倒。所以我们看见说，也可能因为这个妻子是常常在神的话语的这个细节上是疏漏的，所以这个先生求神的使者再来一次。这些疏漏反映出这个妇人是怎样看待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的。我们分享到说，或许以前的妇人以色列女子，她不怀孕不生养，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她不想把自己放在不怀孕不生养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定位上。但这却是神给她的定位，就是这她就是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但是这个母亲却拒绝神对她的这样的定位，因此没有提及。那么还有就是神让她具体怎样做，那么他作为孩子的母亲认为这个孩子的确是神的恩典，但是只想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宝贝，不想让这个孩子做神所使用的仆人去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认为这不安全。他不想把孩子培养成神所使用的器皿，只想做自己的宝贝。那么这或许也是他会对神使者的话语有重大疏漏的一个原因，是出于他的内心看待这个孩子只是自己的宝贝。当我们这对我们的提醒是，我们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只求神荫庇我们的孩子，医治保守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却很少说是把孩子献给神来使用，而是总是求神来解决孩子眼前的问题。我们也会求神兼顾孩子，但是兼顾完了之后，神如何使用，我们就会完全的忽略掉。所以特别是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家庭， 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怀孕期间出了一次车祸，那么神对自己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乃是我的，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车祸后神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自己是会在这个上面也有同样的忽略。拿细尔人是离俗的，但是我们却总是会用世俗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求神赦免我们，我们是常常是按照世界的标准让他们走在世界的道路上，这是我们要向神认罪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前几年我们在学习圣洁这本书的时候，学到摩西，那么神带领摩西离开了这个埃及王子的身份，那么去做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却常常都是希望孩子成为埃及王子的，所以我们在世俗上期望孩子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成就，而不是完全献给神，我们就把神使者所吩咐的谨慎去掉了，而自己却这个母亲也自己在这个当中加添了一个神使者没有提到的地方，就是神的使者只说这个孩子出生就做拿细尔人，却并没有说他到死都是拿细尔人，而这个母亲却自己加添从生到死这个孩子都是拿细尔人，他并没有去谨慎去掉了谨慎，却指望这个孩子自动的从生到死都是拿细尔人。神并没有说这个孩子从生到死都是拿细尔人，因为参孙后来失败了，他自己沾染了各样的污秽和罪，所以他后来没有到死都是拿细尔人。我们分享到说，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只要信主了，自然的这个孩子一直都走在主的道路上。参孙后来他长大了，自己后来做主了，那么就走偏了，走歪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不单是北美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如果受当地的文化影响，也会把这个文化的影响带到我们的亲子教育当中来。比如我们华人受儒家背景文化背景的影响，认为孩子读书就是最好的，那么就是后来成了基督徒之后也是如此教导，鼓励孩子学习上面有各样的追求，更晋升的追求。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华人还是要心意更新变化，生命被神所转化，才能够把真正的圣洁的影响，属神的影响带给自己的孩子。我们分享到，就是刚才那位姐妹提到，认识到这个孩子，自己的孩子是神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个过程是有挣扎的。很多的时候，孩子是我的还是神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舍己的。我们要一直舍己，要让自己衰微，让神伟大。所以我们看见说，参孙的父母在对孩子有影响力的时候，对孩子是有所限制，但是后来当参孙自己长大了，行事为人，那么他自己就要开始向神负责了。父母的帮助教导只是一方面的，孩子自己与神的关系的维护，真正与神建立一个关系才是更重要的事。我们也分享到说，只有主耶稣能拯救我们，神要人专注在之所以在至暗时刻要兴起拿细尔人，是因为拿细尔人是专注于神的事，而忽略自己个人的生活享受方方面面。所以在至暗的时刻，我们分享到说，拿细尔人，神兴起拿细尔人是神急切的心，要人专注于神的使命，去拯救周遭的人。但是参孙却不关心周遭的以色列人，他只关注自己的个人的私欲。我们分享到说第三题，对比参孙的出生和今天北美基督徒家庭，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生有何相似之处？参孙人生完美的开局，不完美的结局，给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圣经里面是说，神的使者是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这个 参孙的母亲却并没有这样对他的先生马诺亚说这句话，所以这个孩子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所关注的没有把神的使命放在重点。那么撒母耳的妈妈就很不一样，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关注于神拯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交给神来教导和引领。所以我们看见说孩子是神的，不是我的，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我们也分享到说在末世有假先知、假基督、假教会，那么神特别要兴起拿细耳人来教导神的百姓，要让人不受那恶者的迷惑，不受谎言的迷惑。在参孙的身上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任意妄为，生活中看不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痕迹，他没有任何的体现，因为他父母忽略的地方在他身上就没有任何的体现。所以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说他只是一个挂名的拿细耳人。今天我们家长如果利用神让孩子优秀，那么仅仅是优秀却不为神而活，那么就非常的可惜。神在至暗的时刻兴起拿细耳人，我们也分享到说最后我们看见参孙人生完美的开局却不完美的结局，让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的拯救，只有神自己才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参孙他无论神的要求哪一点他都做不到，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却提到信，他被列入信心的见证人之一。见证人是所见证的对象，神自己啊，基督自己是伟大的，而伟人是那个人个人很伟大。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说圣经里说到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是如云彩的见证人，并不是云彩自己能够发光，他之所以荣耀是因为反照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参孙不完美的结局，神却使用他来成就了完美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在至暗的时刻，教会也不能免俗的时代，一切的拯救我们不要放在某人当总统身上，而是在今天无论是个人、社会、教会至暗的时刻，我们都当定睛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只有主是真正生命的拯救，而任何人都不是。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